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一个消息，也经过了这个姊妹的同意哈。然后这个姊妹呢，就是在2月份的时候，然后主透过玛利亚又给她去发预言。她当时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她去医院诊断出来说是她，就是说是不孕的，就她是高龄产妇，
他
有
都
比较
过来
大
了。
的压力。但是呢，主是信实的。在2月7号的时候，主透过玛利亚告诉这个姊妹说会赐给她这个孩子。然后等到
然
三
后
月份
呢，
的
举
时
着
候
什么？
呢，这个姊妹还是有一些晃动的，就是有一些定罪和一些仇敌的一些错误的思想。但是等到5月份的时候，她就已经非常刚强壮胆了。就是周围的环境其实看起来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就是他的家人也仍然建议他去做手术啊，然后去吃药呀，去做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他自己内心就开始有很多的平安了。然后就在5月初，就在我忘了是这周二还是上周二的时候，就已经检查出来，然后她是怀孕了，而且她去了那个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主为他预备的这个大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夫，然后让他也觉得很安心。然后他说他感觉向天父爸爸要200块钱，但是天父爸爸给了他2000块钱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的主是信实的。然后把这个分享见证呢，是发到这里面，其实也是想跟大家说，就是即使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摇晃的，但是也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不断的去，持续的去聆听神正确的话语的时候，神就能够借着我们信的正确、听的正确，慢慢把我们变得刚强壮胆。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能够理。能够体会到主耶稣经常说，虽然是他医治了每个人，但是主耶稣在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信救了你。其实最后还是，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呢，主耶稣也鼓励我们每个人去相信他的爱，相信他的信实。好，那我们去直接进入神的话语哈。翻下一个。这一块的内容呢，其实是引用了一个经文。这个经文是我去查考圣经里面，基本上除了创世纪最开始的不是很容易明白以外，就这段经文，其实我曾经，非常不能够理解哈。它虽然是，就是它讲述了一个故事，就是你看这故事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哈，你现在是在新约中，你不要害怕。但是呢，这个故事是神在对他。这个末世的孩子和拥有这个圣经的这个孩子去讲说，关于一方面的一些真理和他希望他的孩子去怎样去做。我读一下哈，就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令从犹大来到伯特利，那时耶罗伯安正在祭坛旁边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令向那祭坛喊叫说：“祭坛呢，祭坛呢！耶和华这样说：看呢，大卫家要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要把秋坛的祭司，就是你上面烧香的，做祭物献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要在你上面焚烧。那天，神人提出一个兆头，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兆头。看呢，这祭坛必破裂，祭坛上的灰必倾洒出来。耶罗伯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祭坛喊叫的话，就从祭坛上伸手说：抓住他！王向他伸出的手却瘫痪了，不能缩回来，祭坛也破裂了。灰从祭坛上倾洒下来，好像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令所提出的预兆一样。王对神人说：“求你为我向耶和华你的神求情，又为我祷告，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向耶和华求情，王的手就复了原，像起先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与我一起回王宫去吃点东西，加添心力。我还要赐给你一件礼物。”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王宫的一半给我，我也不会与你回去，也不在你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吩咐我说，你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就从另一条路去了，没有从他伯特利的原路回去。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的儿子们来告诉他，那一天神人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 他们也把他对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问他们，神人从哪条路走了呢？他的儿子们就把从犹大来的神人所走的路指给他看。他对儿子们说，给我备驴。于是他们给他备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正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吗？”他回答：“是的。”老先知对他说：“请你与我一起回家去吃饭。”神人说：“我不能与你回去，或是说与你同行，也不能与你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耶和华的话。”对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一位天使奉耶和华的命令告诉我，你去带他与你一起回家，给他吃饭喝水。”但是老先知是骗他的，于是神人就和他一起回去，在他的家里吃饭喝水。他们二人正在席上吃喝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神人，把带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喊叫说：“耶和华这样说，你既然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吩咐，你的诫命，反倒回来，在耶和华吩咐你不可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饭喝了水，因此你的尸体不能入葬你列祖的坟墓中。吃了饭喝了水了之后呢？老先知。”为他带回来先知背驴，为他带回来的先知背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一件狮子遇见他，就把他咬死了。他的尸体被丢在路上，驴子站在尸体旁边，狮子也站在尸体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尸体被丢在路上，狮子站在尸体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那把神人从路上带回来的先知听见了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耶和华把他交在狮子就把他撕裂，咬死了他，正如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老先知又吩咐，他的儿子们说：“给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于是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体被丢在路上，驴子和狮子都站在尸体旁边。那狮子并没有吃掉尸体，也没有撕裂驴子。老先知把神人的尸体抱起来，放在驴子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为他举哀，要埋葬他。老先知把他的尸体埋葬在自己的坟墓里，人们为他举哀，说：“哀哉，我兄啊！”埋葬他以后，老先知就对他们儿子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埋葬在神人的坟墓里，把我的骸骨放在他骸骨旁边，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令攻击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丘坛上的殿，所喊叫的话必定应验。”我当时去读了这个，哎呀，我当时去读了这个经文了之后。其实最开始肯定就是在没有启示的时候，就会想到的是说。觉得神为什么不能救这个神人呢？这个就是一句话没有听就，而且他也是上当受骗了，他其实也挺无辜的呀。就是为什么就要有这样的结果呢？我觉得我信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我信的神是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一个神。那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个神人身上呢？所以呢，我就抱着这样的疑问去问，然后。后来，就是主在有帮我解开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去看哈，我们上次讲到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到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圣经呀，神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他知道这个圣经是要给他的孩子，就是在新约下能拥有完本，包括在旧约下哈，就是完本圣经的这些孩子去看。所以呢，在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事情，是需要给到他后面的孩子以帮助和参考借鉴的，让后面的孩子呢能够知道怎么样才能行才是对的。如果这个神人在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的这个时候，然后呢，神不止赦免了他，然后让他没有关系， 那么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不好的，因为神要透过这篇教导，就是这个事情来教导你。我们去看这里面，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哈。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上次讲到了，圣经的话是不会改变的，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你看这里，在故事本质上它记载的是什么？记载的是神告诉他了一段话，告诉这个神一段话。但是呢，他在路上的时候，有人妄称神的名去篡改了这个话，对不对？就是那个以前那个老先知，他说耶和华的话其实不是你领受之前领受的那样。耶和华的话是新的一段话，因为他又差派一个天使来告诉我了，说啊，你可以吃饭喝水了，你可以跟我来我的家。所以这个神人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神给了他一段话，但是在这个路上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老先知装作他是被神派来的，改变了神之前的话。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教育意义呢？就是。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亲自告诉你的，在他们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对吗？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人或者仇敌在你的心思意念中去告诉你，你比如说告诉你一个错误的，或者告诉你说神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么那就不是来自于神的。如果我们去相信了错误的，就会有比较危险的事情。我们因为在新约当中，神还是会救我们的。他神不会像对这个现在这个经上记着这个神人的，神还会救我们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危险的一个境地当中。比如说经上记着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对吗？然后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你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因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平安。那神告诉我们的话，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话是这样的。但是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人相信了错误的事情，就是说，你现在生病是因为神想要去，教导你，让你不要骄傲，对吗？或者是说，你现在生病是因为神要让你有更多的这个时间，然后能够去亲近他。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听着会觉得有一些谎言，实际上是很无稽之谈的，但是。就这样错误的教导，其实蒙蔽了很多基督徒，而且蒙蔽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以不管我们的这个别人说什么，或者是仇敌攻击说什么，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好，我们上次其实有讲过一个，就是仇敌的谎言，就是你休息不好，头疼是正常的。但是呢，其实。经上有记着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痛苦，对吗？这段经文。然后呢，除了此之外，仇敌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谎言，因为曾经经历过，所以想分享给大家。首先就是，疾病是为了神管教你，不让你骄傲。我们都知道，就是神不会用疾病来管教我们的。管教我们，因为我们也不会用疾病来管教我们的孩子。马太福音7章11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寻求他的人吗？其实这段话可以在很多的地方都去使用的。就是因为当我们去能够明白神的心和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更明白。就神的旨意，这不是神的旨意，或这是神的旨意。然后呢，我列了很多条哈，其中有几个就是我重点强调一下第四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哈。第四个，疾病是因为你犯了罪，罪导致疾病，罪有罪果就应该承受。我最早听这个话的时候，是一个传统教会的一个姊妹，她就跟我讲，她说她曾经犯了一个罪，所以。他有了这样的疾病，然后甚至他还离婚了。然后呢，我说主的心意不是这样的。他说是的，即使主的心意不是这样，但是只要犯罪了就有罪过，就应当承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主耶稣在哪？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公，他到底做了什么？如果耶稣上为你上了十字架和不上十字架？ 那个罪过都是你来承受。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才明白这个是不是应该他承受的，他只是被偷窃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更诡诈的一个骗术，就是神拿走是为了给你更好的。大家也都知道，我最近就是也召集弟兄姐妹在为高亚和高亚的肚子里的宝宝去做祷告。然后呢，其实在之前，就是高亚去做医生的检查之前，他其实就有跟我说过，他给我提过一点，那个点我就特别的敏感。他说什么呢？就是说，他说我有感动。主把这个孩子，拿走是为了要赐给我一个更好的孩子。当然我觉得，也不能是说完全，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就是因为主一定会，就是如果我们丢失的，主一定会给我们更好的补偿的，而且他给的一定会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但是我曾经也做过一个梦，就是那个仇敌的攻击，他是什么呢？他说，我先讲安德烈的吧。我先讲安德烈的那个这个经历吧，就是安德烈当时相对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了，但是呢，他仍然遇到了一个当时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仇敌透过一个人过来，然后呢去给他发预言，就是仇敌会仿造神的形式去做一些事情，去攻击人，然后呢给他发的预言是什么呢？就说跟安德烈说。神要去锻炼你的意志，然后呢，你会在这个，你会在床上躺7年，会成为植物人，躺7年，但是7年后你会醒过来。你醒过来了之后，因为你的身体都被更新了，因为你的这个整个那个思想都会被更新了，所以也会有属天的能力大大浇灌在你的身上。然后呢，还告诉他说，等你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就被主。非常好的去使用。然后呢，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安德烈都相信，就在相信着，你知道吗？都是相信的。然后，但是呢，那个人觉得自己得逞了，就是仇敌利用这个人，觉得自己得逞了，所以他再进一步去说，再进一步说什么呢？说这7年你跟神是完全断开连接的，你知道吗？就是仇敌他觉得他前面成功了，那他后面他就进一步，他说这7年你没办法联系到神，就是。你跟神是断开连接的。当说到这儿的时候，安德烈就发现不对了，因为他知道耶稣在他里面，耶稣不会跟他断了连接，所以呢，他就开始警醒，就圣灵在就提醒他要开始警醒，他要开始拒绝这个东西，他拒绝这个预言，拒绝他所相信的这个。所以当他拒绝的时候，就是当他拒绝完了之后，他回想起来说，如果他当时真的去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条款，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偷窃的话，那么他相信他可能的确要在床上去躺7年。我曾经，在一个房子上的事情，也经过一个也经过仇敌的一个攻击。他跟我说什么呢？就是他在我的脑海里说有一个征战，说这个房子会被仇敌会因为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哈，然后呢就会被别人拿走，但是呢你不用担心。主会给你再拿回来的，但是呢，这是主的一个计划，然后呢，你要去顺应主的计划。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就相信，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听安德烈的那个教导，我也没有去问神这个方面的事情，但是我刚开始是稍微有点相信的，但是。突然，我就看这个神人的这个事情哈，因为我在求问主，我说这个神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主给我的感动就是，他的话语是不改变的，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我就看到一个经文是什么呢？耶和华的选民劳碌所得的，必要终究享其福。就这句经文，就是耶和华选民劳碌所得的，必要终究享其福。就神的应许是，这是我们劳碌所得的，我们要终究享这个福分的，不是要中途被别人骗完了之后，然后呢再拿回来，这不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就是耶和华选民劳碌所得的，必要终究享其福。所以呢，我就开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拒绝之前我所信的那个错误的。 我要去破除那个新的错误那个影响，我要去宣告耶和华选民劳碌所得的必要终究享其福。然后我就这样宣告，你知道当天晚上我做梦，梦见有一个人，就仇敌有一个人要偷我的钱包，他都把手放在那个钱包上了，但是我就突然就发现他在偷我的，然后我就把他手就奉主的名把他手给砍了，然后那个这个钱包就安然无事。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要分享出来呢？就是不只是说，就是我上次讲的那个课程里面就看起来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啊，是不是风吹了然后就会有疾病呀，风这什么，它其实是会有很，就是仇敌会有一些就是比较难察觉的一些谎言，但是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在这个谎言出现的时候，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着你去看到圣经上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到底是怎样的，所以呢他就会去救你脱离这个试探，就免于一些试探，否则你经历那些一些事情其实就会白白进入试探嘛，然后主在为你征战得胜，就是比较麻烦。好，然后我们去看第五个，就是求等待主的医治，等待有恩膏的人来医治。这个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主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主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当你去信主的时候，其实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就有这样的恩赐在你的里面了，你只要去激活它，你凭着信心然后呢去做，然后去行，去宣告的时候，那个恩膏就是医治的恩膏就会越来越多，当你越用的时候就会越多。那么我在这个课后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个医治的恩赐去分赐给今天来听课的这些弟兄姊妹，去分给大家。如果我们后期会把这样的视频发出去的话，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意把这个医治的恩赐去分赐能听到这个视频的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只要是属神的孩子都可以去领受。好，还有一个姊妹前几天有问我，我不知道她今天有没有来听课哈，就她有问我，她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牧师不让我去求。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牧师不让我去求。我说然后他就说，经上记着，凡你求的就必能够得到呀，为什么他不让我求呢？我说哪个牧师跟你说不让求呢？然后呢他就说一个牧师哈，他就说那个林牧师哈。然后呢他说林牧师不让我求，然后我说他为什么说不让你求呢？他说，然后我就明白了，就是圣灵光照，我就明白了他说的意思，就是牧师说你不要，比如说你生病了的时候，你不要再去求啦，啊，然后呢，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用再求了，因为主已经把医治赐给你了，你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去斥责疾病，疾病就要离开了。所以呢，他不是说不让你求，而是要奉主的名去宣告，去行使主的权柄，因为主已经把这权柄赐给你了。所以呢，那段经文完整的是，就是你只要就是你可以就是求，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了，不是求然后你就得着了，而是求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了。所以最终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是不是相信。然后第七个就是，主如果就是有弟兄姐妹反馈哈，就是一个弟兄反馈哈，他说主如果医治我了，就不会让我养了，所以我养了是说明主还没有医治我，那主应该医治我了，就应该不让我去养了，对不对？我说，然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也没反应过来有什么不对的哈，然后后来我突然不对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养或者一些感觉都是现象，你是可以去发命去使这个现象去改变的，所以呢。你相信他对你的爱，你可以去，你如果是要求的话，你就说主啊，你能不能让我不这么疼，然后可以去这样的求，但是你也可以去发命令，去我不相信这个疼痛，我拒绝这个疼痛，我拒绝这个痒症，我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其实信并不是那么难，其实你就是你在心里问一个问题就行了，就是如果 就是耶稣已经医治我了，我为什么还会痒呢？就前几天我在做 PPT 的时候，我这个因为我做那个姿势，我就是那个就是姿势不太对哈，就跪在那里，那个趴在那里，然后趴在沙发上，然后去做这个 PPT。然后呢，你知道我的右腿就是那种就是这个姿势不对，然后压的时间长了，就是我能够知道。按照以往的经验，我就能知道他马上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麻，特别特别的麻。但是呢，我就想操练我的信心哈。然后呢，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我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我说我拒绝麻的这个症状，但是我相信我的血液流通是会非常好的。所以呢，主可以让我即使不麻，但是血液流通也很好。就是我在操练这个信心哈，在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呢，真的就当我手去碰到我腿的时候，我那个腿居然真的没有麻，就是他那个刚开始都有要开始麻的那个感觉了，然后当去斥责他的时候，那个麻那个劲儿就瞬间就消失了，就是所以呢，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就在日常很小的这种事情上，其实你做和不做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就是你就算是腿麻了，你也能承受。但是你要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行使这个权柄，然后你就去看到，哦，主真的为你行这个神迹了。所以你在处理一些比较对别人医治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和一些相对比较大一点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更刚强壮胆，有信心。然后这里说，如果你相信，就是仇敌会让你觉得你相信的是正常的。如果一个人相信了一个谎言，他觉得是正常的话，他就不会抵抗。但是经常说，当我们去抵抗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所以呢，我在讲的这3页其实只有一句话是重点，就是什么呢？神从来未曾改变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他的爱子已经为你。和你的家人疾病已经付上了代价，你和你的家人现在就应该得到医治，所以这就是神的旨意。剩下和这个旨意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心中有一些新的错误的一些想法，其实都是当我们去更加持守神的话的时候，都会被改变过来。上一堂的时候有讲到，就如何拒绝疾病，领受神的这个医治。我上完课了之后，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不明白怎么样去宣告，就是我说完了之后，他还不是特别明白怎么样去宣告，所以我一会儿花一个简短的时间，我们就去分个组，然后操练一下，就是看怎样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就彼此去操练一下。然后呢，在这里还想提醒一下，就是之前有讲的哈，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就是我们不要因为玛利亚讲的这6点或者这5点去限制神的作为。就是我之前有说过哈，就是你可能当你信心，就是你认识到神的爱和信心和神的话语到一个程度，你可能到前两个的时候，你就这个医治就已经完全彰显了，就是你可能就不用后面全都说了。所以你不要想着说，哎，我还没有行呢，或者是我还没有那什么呢，是不是医治就不彰显？就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拦阻，而是说能够去顺着圣灵的恩膏，按照这个上面提醒的，然后呢，就是如果是提醒你要做的，你就去做。那么再往下，我们去看看，我拿周围你们比较熟悉的人来举例子哈，就是看怎么样去宣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你看库里他讲他怎么说哈？他说以耶稣的名医治医病病痛就是疾病，应该是疾病。我对你说话，现在我命令你以耶稣的名，你会遵守神话语的声音。我说以耶稣的名，他们得到医治，因耶稣基督的鞭伤，以耶稣的名，他们已经得到医治，得到自由，得到医治。现在疾病病痛马上离开。以耶稣的名，然后呢，他就说，然后包括什么，我命令肢体能够工作，手臂能够工作，肝脏能够工作，每一个身体的部分都能够工作。然后呢，他会这么说，这个是库里的这个一般行医治的这个祷告的一个内容哈，宣告的一个内容。 平怎么说呢？我看之前平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后背的地图被抛到大海里，永远不得再回来，因为耶稣如何，我也如何。然后小兵牧师怎么说呢？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咒诅你体内里的癌症完全消失，永远不得再回来，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你得医治了，赞美神。所以呢，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哈，其实，都是第一要行使。就是耶稣的权柄，因为我们不是在靠我们自己，而是靠耶稣的名，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都会说。然后呢，去宣告命令，你就宣告，如果是疾病的话，你就宣告疾病离开。但这里面有个小的差异化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库里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所以呢，他就会宣告疾病马上离开，他不去念疾病的名字，对吗？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头痛，然后就让头痛离开；然后如果是心脏疼，心脏疼离开。他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疾病离开。然后他认为圣灵会知道这个人的病到底是在哪儿。然后他，所以呢，他是这么去说的。但是像那个平、小兵，还有那个林，他再去讲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很清晰的说哪哪哪的病。然后呢，我在自己在操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我当我知道主已经把恩赐赐给了我的时候，我在前一段时间，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只要按手，或者是说我只要去宣告斥责疾病，那个疾病真的是马上离开的。在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一定要需要延，就是就不是说一定需要延迟的，就是在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这个过程彰显的这个过程当中，延迟的会非常非常非常小，基本上几乎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个时候的我的信心就是很大的。那什么时候我做医治的时候，我的成功率没有那么高了呢？就是我听了库里牧师的讲的这个道了之后哈，我首先哈，我认为我要说库里牧师讲的这个道其实是很对的。就是他不是说他不对，但是呢，你要按照就是每个人的信心的大小来去那什么，就是来去行。如果你的信心就是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头痛离开，那你就斥责。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疾病都离开的时候，我同样的是给我奶奶做医治祷告。第一次呢，就是在我没听库里牧师之前。我奶奶当时是那个外面地滑，然后去年冬天还是前年，就是前几年冬天的时候，然后地滑，然后她就摔倒了。她回来了，她的症状就是她因为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嘛，然后呢，就是她那就轻了，然后她就心跳，然后呼吸就不是很顺畅，然后觉得头疼，所以呢，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头疼，然后去那个使那个包括那个心跳，我就说得很精准，然后呢。我奶奶就是当时就好了，然后过了大概1个星期，她就说她还就没有复发过，就是都是很好的。所以虽然就看摔了一跤，看着很严重，但是其实并不严重。但是后来她有一段时间，她因为她自己的那个就是那个其他的一些症状，她当时是一个那个哮喘呼吸还是什么呀，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呢，他就过来找我说那个玛利亚能不能求主透过你再为我医治一下？我说好呀。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听完了库里牧师的教导，我就觉得我特别有信心，因为你知道吗？就听库里牧师的教导，就觉得自己特别容易有信心。当然我说库里牧师的教导是对的哈，只是我自己的信心的大小的问题，不是他教导的问题。所以呢，你知道吗？我去说。就是我奶奶刚要像之前跟我讲说她哪哪哪有什么样症状，我就说你不用讲了，圣灵都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疾病，所以我要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身上所有的疾病都离开你。然后呢，我觉得我特别大有信心，但我祷完告了之后，然后我奶奶就问我说我还没告诉你我哪儿那个 我还没告诉你我哪生病哪不舒服了呢，就是你知道吗？你可能觉得你有信心，但是听的那个人未必真的是特别有信心的，就是或者说你觉得不需要，可能圣灵也不需要，但是那个人就是思想最好也别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小事而有拦阻，所以呢，不是说库里牧师教导的不对，而是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信心和程度去行去说，不要着急。好，然后，这就是宣告去命令疾病离开。然后呢，你看他们共同的都是会引用经文。 我说过，那个经文其实就是天国的一个法律条款，包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受用的，就是一个属灵世界的一个法律条款。就是，你看那个平约瑟牧师引用的，就是耶稣如何，我也如何，对吗？是经文上的一个话，就是耶稣如何了，我也如何。他是讲的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对吧？所有的疾病都已经过去了，现在耶稣是健康的，所以你也是健康的。所以他用耶稣如何，你也如何。那么，库里和小兵呢，就是。引用的就是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所以引用经文也是能够提升信心的。然后最后呢，你看就是如果你有感动，是说要说得更细致一点。然后呢，有感动是说想要去宣告那个成就，成就之后的一个果效。你如果想说得更细致一点，你也可以去说。你看库里会说，我命令肢体能够正常的工作，然后呢能够。然后肺部能够正常的工作，然后呢，已经得了自由了，就因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我已经得平安了。就是他会宣告一个这个结果，但是你不提行不行呢？不提其实也是可以的。你只要奉主的名去斥责他离开，他就必要离开。好，我想。然后这块是有。比较多的基督徒还不是很清楚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当一个人他宣告过了之后，他就发现那个疾病的这个症状还在的时候，就是彰显的没有那么快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一些邪灵的一个搅扰和一个拦阻，就像一个步子，就是一个步子容易，就是当恩高医治的恩高去下来的时候，当有一个步子，然后蒙在那儿的时候，你要需要把那个帕子掀开，你就是奉，你只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捆绑邪灵离开，或者去破除这个仇敌的这个拦阻，就是你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这样的话，这个神的医治就更好的去降临下来了。我曾经有段时间我就头疼，我头疼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说属灵世界的一个原因哈，就是当时我有一段时间就特别喜欢去购物啊，或者看，就是有一段时间看电视啊，但是我看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基督徒。去对罪特别的敏感，但是也不是说这个看电视就是罪哈、啊。但是我长时间，当时长时间看，我就是很愧疚，就有定罪感。这个定罪感是仇敌的攻击。然后呢，当有这个定罪感的时候呢，但是我还在看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就头疼。然后头疼的时候，我就是奉主的名去宣告这个头疼马上离开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不是马上离开的，他大概是有大概半天，然后甚至第二天，当时还是有的。但是当我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疾病的灵，去捆绑这些使我罪疚的这个灵，全都被挪走，然后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覆盖，然后我再去宣告我的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然后我头当时就不疼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的母亲。这我给一些弟兄姐妹讲过。我的母亲当时，我和我的母亲在花园里，时候他就当时就总说，他说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他在他家就家在家里摆了一堆药，什么维生素素 C 啊，然后这个什么什么药啊，什么心血管的药啊，什么什么抗压的药啊，就一堆药。然后呢，就是当我们在经历一些属灵征战。就是相对老练一点的时候，你看到他说的话和你听到，就你看到一些情况和听到他说的一些话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就是是不是他有一些搅扰，或者是不是他哪儿信的有问题，是不是有一些仇敌的火箭来攻击。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总担心我生病，就是我他说他总担心他生病。然后呢，而且那个时候他情绪特别的不好，他跟一个人陷入就一个比较那个。那个苦读的一个境地哈，然后我当时在花园里面的时候，我之前也奉主的名去，命令这个疾病离开。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错误的这个思想是，反而会是导致这个疾病的根源。就是你不能总治你的表象，就是表象就是让他马上好了。但是他如果他就是总觉得自己要有病，他没有真理去在他的里面的时候。那么， 这个人其实，就是也是处于在风险当中的吧，所以当时在花园那里的时候，就主就感动我说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捆绑，就是仇敌和破除仇敌的工作。然后呢，就是主就让我想起来，我的母亲曾经有就是在我年少的时候去拜过偶像，所以呢，我就去奉主的名去就是带我的母亲做了一个认罪祷告。说到这里哈，因为我之前其实长时间，我讲过这段吗？之前没讲过，是不是？没讲过吧？因为我之前一直听恩典福音的讲道，其实我对认罪祷告这块儿其实相对是比较谨慎和排斥的哈。我对悔改没有疑问，就是悔改就是来到天父爸爸的怀抱，对吗？然后呢，我实际行为也没有问题，但是我做对这个认罪祷告，其实我之前一直是有一个屏障的。但是那个时候主的确有感动我，就让我的母亲去做一个认罪祷告，然后呢就说，为之前曾经去拜偶像，然后去认罪，然后并且呢去宣告，感谢主已经因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已经使他得平安，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所有的罪和过犯，所以呢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包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断开了这一切黑暗势力与这个我的母亲她的所有的连结，然后呢去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她的思维就转，我的母亲思维就开始转过来了，她就跟我说，她说太奇怪了，她说我之前总担心有这个病有那个病，我现在就一点都不担心了。然后，而且在我为什么知道这个祷告是有果效的呢？是因为在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然后我午睡就梦见那个仇敌，就是梦见仇敌过来，就是那种大家可能有的人也经历过，就在梦里就是没办法说话，然后感觉是被就动不了那种，就看起来挺可怕的，你知道吗？但是呢，他就过来说：“你凭什么赶我走？”就他说：“你凭什么赶我走？”然后呢，我说我当时特别的生气，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说我要我我哪是我心里就想着，因为我当时在梦里看似就是说不出来话的，我就说我心里想着我怎么是奉我的名呢？我明明是奉的耶稣的名，对吗？然后呢，我就想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你离开。我还没等说出来，但是我心中就马上，我就心中在喊这个了。但是我嘴，我感觉我马上快说出来了，嗖一下，对方就跑了。然后呢，我就醒了。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我带我母亲做的这个祷告是大有果效的。所以呢，并不是说，我觉得可能也不要是说，因为我们听了，很多恩典福音是说因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因他流的宝血已经让我们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或者说我们就不用做这个祷告了。我觉得不用是说挨个去想自己的罪到底有哪些，但是如果圣灵光照让你去做，你就去做，你不用去想为什么，只要圣灵告诉你说你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你不要想说，耶稣基督宝血已经洗净了我的罪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个祷告呢？但是你想想，当我们没成为基督徒之前，对吧？这个也是需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然后去领取属灵的东西的。属灵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东西的。所以，如果神光照你说你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去领受他更多的祝福的话，你就顺服的去做就好了。所以呢，这个是关于一些仇敌的一些攻击的一些事情。然后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等我在之后的这个课上，可能会去讲一些关于分辨诸灵的一些事情，就会越能够越了解这个仇敌的，仇敌是怎么样去攻击人的哈。然后呢，你就知道怎么样去防御，怎么样去对付他们。好，然后我们做，再往下，我们去做一个分组吧。这样，我们去，先选一个人，然后我先给他去做一个医治服饰。然后呢，大家大概听我去做的，然后以及刚才讲的，就是，首先你要奉耶稣的名，然后呢去命令，对吗？命令疾病离开，或者命令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去宣告经文，就可以了。其实只要做到这三点就可以了。然后就说感谢主，我已经得医治了。这个就像信心的行为一样， 有没有人主动想要，就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些疼痛或一些症状，然后我可以做一个医治示范。
选我吧，
好呀，谁呀？
找孩子。
啊，Hello，好呀，
啊，你好，
那你那个，你说吧。
那个，谢谢你，你的课我每次都听，感觉特别好。
谢
我
谢。
呢，信的时间也不算太长，那个一般的都是在你这里问你的比较多呀，在你这里领受的启示的也都比较大。我一开始我原来是没有教会的，我也不知道给你说过没有。然后我自己也是。也是也很也也那个时候自己的感觉吧，也是听别人的道吧，也感觉像是模仿别人。有哪里疼痛的吗？因为我一说了就好了，一说就好了。其实我原来的身体好差的，但我信主了之后，我真的这2年多还真的是没吃药，就是信主也就2年多，这2年多真的都没吃药，这个身体一直都挺好的，
感谢主。
其他的都挺好。就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你看，就是这一千个里面就有这一个，就是。哎呀，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就是一个痔
啊，没，
疮哦，
啊，有什么？
啊，痔疮，
啊，我之前我有哎，我告诉你怎么弄。行 我先告诉你我当时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呢，但是。算了，我先给你做医治祷告。好的，没关系啊。行。
那个姊妹，我是原来就是怎么了？我就是一个突然间一个哦，我就说，你看牧师祷告的时候，我把这事儿都忘了，因为你不去洗手间都不记得了，然后一去洗手间想起来了，好自己说一下，然后说了几次之后呢，就突然间那个保罗的一句话就是说，哦，一根刺在我身上，我曾三次求过主，是为了主说那个我也不太记得，不知道当时怎么想起来那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在你的软弱上彰显我的能力。哎呀，哦，我说是这样啊。好，我可能就是刚才说的你给我说的那个例子，接受了，哦，接受了，就一直这么久。哎呦，感谢
啊，你
主。
就觉得那个，我跟你说，那个保罗那根刺啊，它不是一个那个身体上的，它只是做一个比方，它其实后面讲的是那个撒旦的差役攻击他，所以他是环境里面临的逼迫。你看一会儿又挨打，然后一会儿又被绑，对不对？所以他其实那根刺并不是说，他虽然是说肉体上的，但是他说那个肉体呢，就是肉体被逼迫，你明白吗？他不是说肉体真的有根刺，你明白吗？
谢
所以你
谢
看。
谢谢，我现
你
在
看，
知道了。
所以我感谢赞美主哈，就是你看仇敌就说，你看这是你现在肉体上有这根刺，是因为是符合圣经的，就是主留给你的，对吗？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你看保罗当时也有，对吗？然后呢，因基督所受的鞭伤，你虽然得以就是，对，他就他不他他没提这句话嘛，然后他就说
没
这个
有，
你得这个
对，
是应该的，但是呢，我的大
对，
能在你的软弱上彰显得更加完全，所以呢，他就是在。他在改神的话，他在改话，他是一个说谎的，他让你去接受了错误的信息，是不是？对，但是你
那
现在
他
知道
知道，
了，我觉得就是好的，因为你知道神是医治你的，你不是那个特例，你没有特，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没有特例，就是神说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你得医治了，所以感谢赞美主。好，我觉得其实我即使不做这个医治祷告。你现在知道了，那个痔疮不应该在你的身体上去存留，的时候，其实那个痔疮就会下去了，就从你相信开始。那我还是会给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哈。
谢谢。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斥责，所有的痔疮和包括痔疮的相关的这些所有的这个症状。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们，现在立刻马上离开赵孩子。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释放生命医治，从头到脚的大大的充满着赵孩子。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赵孩子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因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已经让赵孩子得到了完全的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赵孩子已经完全得医治和健康。阿门。
阿门，
好，
阿门，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然后，我是说到了这个痔疮得医治这个事情哈，就是你看最后一个，就是还有其他医治的方法吗？其实所有的医治的根本的原因，都是因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和痛苦，所以让我们无需承担。神是怜悯我们的，就是神是大有能力的，我们不需要限制神。不是说我们只有一种神让我们得医治的方法，是有很多种。你看，不管是默想神的话。那个约尔牧师的他母亲当时得了那个癌症，然后呢，他就是默想神的话，他天天默想的就是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然后呢，你必不致死，仍要存活，仍要诉说耶和华的作为，所以他经常就宣告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要诉说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去默想神的话是可以得医治的，然后包括领圣餐，用油膏抹，按手祷告，然后出于信心的祷告。然后还有那个戒指里面的圣灵，那释放生命的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释放了我，脱离了一切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呢，当我们心思意念就知道，所有的罪和死的这些权势在我们身上都是无效的。然后我们去默想的时候，也是会得医治的。然后我自己当时得痔疮的这个，是得医治的，是用那个抹那个膏油。我当时去拿了那个膏油。然后涂在了那个地方，然后我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所有的这个痔疮离开我，我也是在下一次洗澡的时候就发现已经都没有了。
谢谢。
然后还有一些基督徒，他就问，他说能不能给非基督徒去做医治，然后答案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人问我说，我听了讲到了之后，他说我能去医院呢？我要不要停药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你要跟随你里面的圣灵的感动和你的信心，就不能陷在律法里，你就不能是说，你比如说主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主可能也有感动你，让你去医院，有可能的，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然后呢，但是你就想，哦，那个不能去医院，然后呢就不要去医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就不要陷在律法里。然后呢，这里面其实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或是不去，你自己心里要有那个力量，就是你里面刚强了，你外面就刚强了。什么叫你里面刚强呢？就是圣灵是在你的里面的，你的灵是也是在你的里面的。当你里面刚强的时候，你就会使外面也会刚强起来。因为我说过，这个世界上的变化是因着属灵世界的变化，然后属灵世界的变化是你的那个刚强的程度是在你里面的，就是。就经上说神的国在你的里面，有人问说耶稣天国在哪里呢？就是天国就在你的心里，就是你里面当很刚强的时候，你的外面就会刚强。如果一个人他里面不刚强，他就只是仿造形式的话，就比如说他听说不能吃，不能吃药，或者是说他听说不要去医院，他就是照仿，但是他里面没有力量，他本来是这个，一会儿就想我要不要吃药呢？啊，我不能吃药。然后又要不要吃药呢？不吃药。然后说是不是因为我不吃药，所以才这样呢？就是这种谎言和疑惑都是仇敌的攻击。但是如果这个人不刚强的话，就是总是被搅扰的话，对吧？你就不如吃药。就但是呢，你如果是慢慢操练到，你就说主啊，我现在要开始操练，我要进入你最好的祝福里面。你加我力量，你让我能够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慈爱而有力量。所以你在慢慢去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信心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比如说面对一个情况，我就不吃药，对吧？你心里有这样的想法，我就不吃药，我就不想吃，就是你那种很顺其自然的，不是说因为不吃而不吃，而是说你不想吃就不吃，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好，我们开始讲那个最后两点哈，就是信心的误区和如何拥有毫不费力的信心。
来了，
那我之前不是有讲过吗？就是我继续讲哈，就是我之前在听平的讲到的时候，就讲耶稣如何我也如何的时候，我经常能够很轻松的就得到医治，因为我知道神是特别爱我的。就神既然医治了那个女人，他也会医治我。对吗？因为他在我们生命中也有很多神迹奇事，就能够知道他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呢，我就会再去做这个医治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就会比较有信心的。然后后来去听库里牧师的讲道，哎呀，我真的不是说库里牧师讲的不好哈，库里牧师讲的道特别好，但是呢会有误区，就会容易让人有误区。误区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记得啊，经上记着说，你们要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 其实我总结一下哈，就是屏幕是就是他们讲的，其实更注重的是爱，就是他也讲，然后呢也讲忘，但是呢其实会有非常就百分比的话，就是他会有非常浓重的一个笔墨，其实是在讲爱。然后物理呢就有信爱，但是知道他可能90%。啊，80%吧，90%吧，基本上都在讲信，就是都是在讲信，就是偏信的，就有信有望有爱。那最大的其实是爱，所以呢，他在讲信的时候呢，如果有些人他根基不是很稳的话，就比如说他对神对他的爱的启示不是很明确的话，那他就容易陷入律法里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当时就问主，我说为什么？我明明听了更多的这个库里的这个讲道，然后我也认同他讲的都是真理，为什么我在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常反而会觉得没有之前的果效高呢？就大概有持续了2、3个月的时间，而且我当时去听库里牧师的讲课的时候，我听就得再听听平的那个讲道，就是包括林和小兵牧师的讲道，就是因为。当你知道神的爱的时候，那个爱才是一切的来源和根基。当你知道那个神到底有多爱你的时候，你的一个信呢、啊，就是那种会很自然的流露。它虽然有点慢，就不是像那种很快的那种彰显，但是它是根基是比较稳的。但是我就问主哈、啊，然后主就问我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更多的看你自己，还是在更多的看我？就是你在操，首先我告诉你，操练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去相信神的真理，然后去行使神耶稣基督的权柄是没有问题的，是一定要做的。这个就是之前那个我去听恩典福音，我觉得是相对比较欠缺的一块儿，就是他经常去讲爱，然后去安息等待，但是很多时候那些环境并不是神给你的，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斥责那环境，去命令，就是运用神的权柄去命令疾病离开。因为有很多人，他一直在等着，就是一直在等着，说主什么时候医治我，主什么时候医治我，他一直等着，但是他就没有去学会去用神所赐的这个权柄，那他其实是有很长时间，他那个时间过的其实是无用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就是你到底心思意念有哪些是错误的思想，然后呢？你再去听恩典福音也好，再去听那库里牧师的讲课也好，你再去听这些的时候，神会把你要做的这个给你揉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真理。所以，如果有个人他信心缺乏，他就应该多去听恩典，就是多去听库里牧师的。但是如果他缺乏那种爱的教导，他更多的是说，你知道我曾经听库里牧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段时间我服侍。我如果看到一个人没有信心，我就很生气。当然不是来自于我，也不是因为库里的教导不对，而是仇敌的一些就是宗教的一些灵，你就会给他这个重担，就是你怎么没有信心呢？对吗？你应该有信心，你有信心你就应该得医治了呀。就是反而会让那个人他已经生病了，已经很惨了，你还天天让他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信心。那个信心并不是我们要求出来的，而是因着他对神的真理的认知和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这个信心自然就起来了。所以，就神就告诉我说，你不要总看你自己，你不要去说我是不是更有信心了。我在宣告这个事情，刚才我宣告的有信心吗？不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去看圣经上哈，圣经上。那个血漏妇女说："我只要摸到她的衣裳，我就已经得医治了，对吗？我只要摸到她的衣裳，我就得医治了。"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女人，她说："那个狗也能够吃主人地上的那个残渣，对吗？"所以呢，她是在相信神的良善。然后还有那个，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女人，她说："那个狗也能够吃主人地上的那个残渣，对吗？"所以呢，她是在相信神的良善。然后还有那个，比如说，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好了，就是哪怕你不亲自祷，但你说一句话就好了，因为他相信的是神的权柄。然后呢，他真正认识到神的权柄到底有多大，而不是说偏得亲自那个主要成就什么。我曾经当时被仇敌那个攻击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全世界，我当时看那个问题太大了，我就觉得这个全世界只有天父爸爸能救我，那主耶稣来了都不一定能救，你知道吗？但是这是仇敌的谎言。他这就是后来神就透过一个先知， 那个一个先知的一个服侍，然后过来跟我说，他说你不要限制神的作为，就是你不要限制神的作为。什么叫限制神的作为？就是你自己想，就只有那样那样才行，只有那样那样才行，其实在限制神的作为。神是全能的神。然后还有呢，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所以呢，他是相信神的慈爱和主权，就即使我信的不足的时候，你仍然能够成就，你仍然会学会，你仍然会帮我。所以你去看那些得医治的，虽然最后主耶稣都说你的信救了你，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信的是什么，他信的都是在聚焦点在神的身上的。就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信心的认知和神对信心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说一句话特别有信心，但从神看来可能并没有信心。但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牢牢地抱住主，说主啊，你反正你会救我的，对吗？这个时候哪怕你瘫在他殿上，但是你相信他仍然会救你，他看你就是大有信心的，即使你瘫在那里，他看你也是大有信心的。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陷入到自己要求自己的那种信心上，而是鉴于相信他来成就，他来做，杜绝那种凡事都必须只能依靠自己。你今天去做的这些宣告能够有效的原因是因着他的慈爱和他的信实，不是因着你的信心有多大，不是因着 OK 这个我信心比他大，所以我就得医治了，他就没有得医治，一直是因为他的信心小。就是这样的想法都是来自仇敌的，不是来自于神的。我要分享一个事情哈，就是讲到信心这块，就是好的，就很多时候你知道那个有个叫做宗教的灵，这个宗教的灵呢，它并不是来自于神的哈，是那个仇敌的一种灵的一个方式。他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做事呢？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特别的律法，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一种形式，就把那个灵魂去掉，然后变成一种形式。你比如说读经好不好？读经好。但是呢，现在国内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他在读经的时候，他就是在想这个经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不是随着圣灵的恩膏，他就是我只要读经了就好。我没读经就是不对，这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之前有做过一个英语考试，我相信那是主为我预备的，因为他当时要带我出国。然后呢，我其实并没有花很长时间的时间去学习，然后因为我知道那是主为我预备的一个路，他就一定会被我考过的。所以呢，每次在我丈夫催我去学习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信心满满，我觉得主要成就他一定能成就，我觉得那个他会帮我成就的。虽然我也不是说完全不学，我也是学一些，但是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但是当我去考试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是那个英语说的实在太快了，我就好多都听不清，我就特别的沮丧。当时就是那有一些征战，脑海里就在说什么呢，就在说这个是你能考成这样，你就别考了，你出去肯定还挺丢人的，你说你老公得怎么去想呢？我当时特别难受。然后但是呢，还有一个声音说你现在就不要考了，对吗？你就出来出办公室就算了，就是不是说你啊，就是我先不要考了，我出办公室算了。但是后来有个平安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反正你不用管这个事情的结果，你就做你该做的，你就当复习题型了。所以呢，我就这么做，但是我其实内心很沮丧。我就看现象的时候，我就想怎么跟我之前想的主为我成就的不一样呢？我出来的时候，然后我的老公就问我说：“玛利亚，你考的怎么样呀？”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要是考过了，都是神的荣耀，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说如果考过了，我就唱十遍奇恩典。然后呢，我就哭着回家了。那个时候我老公吓得就不行了，就跟我家人说跟妈妈说你千万不要问玛利亚英语考得怎么样，你看她哭的已经不行了，千万不要问。然后等到晚上八点的时候，然后主就感动我说你上去看看邮箱，因为我那个考试是要通过邮箱去发放考试结果，正常来说都需要两三天发放结果，但是那天当天晚上主就让我去看看。我还在难受的过程当中，主就让我去看邮箱。然后进去看邮箱，我就发现邮箱里什么都没有。那邮箱里什么没有？难道我感动不是来自于主的错了吗？然后呢，结果就是说你刷新一下，我一刷新就考试结果就发过来了。你知道那考试结果发过来是什么吗？那考试结果发过来是，就是通过了。 就是我就问主啊，我说我看起来我这么没有信心，你怎么还给我通过了？然后呢？但是主的感动是什么？他说：“你知道你出来的时候你在说什么吗？”我说：“我出来时候说就是，如果我考过了，都是神的荣耀，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然后我说的就是，如果考过了，我就唱10遍起恩典。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才发现，我那个时候没有说不信的话，我没有说完了我考砸了，我仍然把主权归给神。就是如果我考过了，都是神的荣耀，我仍然在宣告他的主权。”所以，有的时候信心并不是说我们想的那样，说你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你不用管你有没有信心，你就相信神可以就行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累的时候，你就想着你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因为主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你就说主耶稣，我现在信心不够，但是我相信你的主权，你的爱是能够去超越一切的。你会让我有毫不费力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当你去相信他的爱、他的主权，相信他的信实的时候，主耶稣说：“凡